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保罗所代表的那个说法典型的特点。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在说法典型的人，许多时候你看见他是冷漠的，许多时候你看见因着情感不留痕迹的缘故，那么因着许多时候呢，我们看见他结果很喜欢挖苦别人，所以在很多时候呢，你看见好像是很无情。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在这个我们说过，在这四个不同典型里面呢，比较上来说，比较无情一点，比较苛刻一点，或者说敢怎么样一点的，那常常是说法典型的。这个研究历史的人告诉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是奉着宗教的名，我们不一定说是基督徒，甚至于回教的名也好，他们起来也兴起了好几次的战争，这样的人多半是说法典型的。因为这样的人，他们良心能不能平安呢？他们良心能够平安，他们在有一种情形底下，他们良心能够平安的。所以你看见说，在这样的人的身上，在这样说法典型的人身上，你发现说，许多时候情感在感情上弱得多，许多时候呢，他许多时候为着要压下去，他为着某一种的原因呢，你看见他会把他自己延伸出去，那这个时候呢，就常常做了一些事，就像这个保罗所做的一样。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在保罗这个没有得救以前，我们很清楚很清楚看见。那关于后一部分的事，我们后来圣灵怎么样做，我们另外再说。但这是第一点，就是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从弱点来说是一个无情的典型，就是说在许多时候是没有，这个好像可以把感情放在一边的，他为着某一个目标。那其实说来呢，有的人告诉我们，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自我肯定加上那个自卑感两个混在一起的时候而有的结果。那么这个你可以看见保罗的确是这样的，保罗是刚好这两个不同的心理放在一起，结果你看见他起来逼迫神的教会，那等于最后你看见是我们的主把他打倒在大马色的路上。所以这一点我们看见主最后是得胜的。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很清楚看见保罗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强的。我读一段圣经给弟兄姊妹听就很清楚，我们如果读保罗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四节，9:24，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脚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26节你看，这刚好是他的写照。他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恐怕我传兵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你看，这是典型的保罗。当然一面来说，他已经得蒙恩得救了，圣灵在他已经工作，而且圣灵呢特别要用他这一方面的优点。所以你看见他能说，我奔跑不像没有定向，你看见他是一个有志向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主保罗对于提摩太说，你服从了我的志向。我们知道保罗是有志向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过，凡是意志坚强的人，他呢，你看见他这个是有方向的，他这个做事是有方向的，他而且呢是有决心，而且有方向。那么我斗拳呢，不是打空气，我是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意思叫整个的身体服在我的下面。恐怕我传兵给别人，我自己反被弃绝。当然一面我们看见这个保罗已经得救了，所以我们说圣灵在他里面有个工作。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保罗自己这个人就是一个非常有意志非常健康的人。你就是把他摆在犹太教里面，他也是为着他祖宗的律法大发热心的。所以呢，他能够出去杀许多基督徒，他里面良心可以平安，因为这个他为他的祖宗的律法热心的。那现在感谢主，等到他得救了以后，你看见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奔跑不像没有定向，所以是有意志很强的，是有方向的，做事很有决心，而且呢我们看做事很有决心，而且呢是很有方向的。那么不光这样，我们知道说他的确是这个说到就做，他不是光说的，不是光看见，好像所以就保罗来说呢， 这整个属灵的功课像一个赛跑一样，这个不是好像不像吃饭一样，不是，这是一个赛跑。所以对保罗他来说呢，他就像那个跑这就像那个赛跑这个运动场上的运动员一样。所以这个要做，不光要做，而且呢要有方向的，要有意志的做。所以我们看这是保罗，所以这是个很清楚的不折不扣的报告。那不止这样呢，因着意志坚强的缘故，他自然呢他的自信心呢就很强。那么这个我们说过了，许多时候呢因为意志力很强，他常常把自己的意思呢代替神的意思，这个很有可能。那么许多时候呢，当他寻求主的时候，寻求到了一个时候呢，他很容易下断案，他说好，这是主的旨意。那么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的确是主的旨意，有的时候也会错。那么在保罗身上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他上耶路撒冷这件事。你还记不记得啊，他有一次经过以弗所的时候，他把以弗所长老们请来，然后他告诉他们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去，圣灵啊告诉他有患难和困锁要等着他。那么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他还是要到耶路撒冷去。那么弟兄姊妹，许多读圣经的人就问一个问题，到底这时保罗上耶路撒冷是对还是不对？那么读圣经的人呢分成两班人，一般人认为说这个保罗是对的，因为他不以性命为念，那次保罗应该上耶路撒冷。但是呢这个读圣经的人呢后来就告诉我们呢，你如果读圣经，你读那一段故事你就很清楚啊，从这个使徒行传23开始啊，他一离开了以弗所以后，他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啊，你看见圣灵啊就借着身体的肢体说话了。你看啊，你如果去读这个我想我不要我很我我你们不需要读，我很快的提给弟兄们看就可以。你比方说他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他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他说他们在推罗的地方，然后碰到一些门徒，那些门徒就和他们住在一起。那么结果呢，圣灵就感动这些人，那些门徒们呢就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过了这几天呢，那么结果这是这个弟兄们的话。那么这里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那么这个话我们不要忘记，这个话是圣灵的话，这个话呢不是他们自己以为圣灵感动的，不是。那么再读下去的时候呢，你看见这个他们到了另后来他们又往前走，到了往前走，那个腓力家里有四个女儿，那么其中的有一个后来有一个先知啊，他就来到他们那里，就拿着保罗的腰带啊，就捆上自己的手脚，然后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的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那你知道这个路加的感觉很细腻，因为写于使徒行传的路加。那么等到这个时候啊，你知道大家就替保罗着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啊，保罗他觉得，你知道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心里甚是迫切啊，意思就是他灵里受捆绑，所以他就觉得呢要到什么，要到耶路撒冷去。他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灵里很迫切，意思他灵里面要他去的。那么所以呢他就去了，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那么他是一个守法行的人，所以他就决定去了。那么走了一半的时候，我们说过有弟兄们圣经说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对他说了不要上耶路撒冷去。那么等一等呢，又有人就像刚才说有先知来说圣灵说那么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然后第十二节，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就是我们是谁呢？我们就是保罗的同工啊。我们是谁？就包括路加在里面，因为写这个使徒行传是路加了。结果呢，路加的同工们啊，保罗的同工们和那个本地的人呢，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十四节，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读圣经要很仔细才对。许多时候我们读这段圣经，我们觉得保罗是对的，因为他应该上耶路撒冷去。但是有的读圣经的弟兄姊妹呢，从这个前前后后文来看呢，这一次呢很可能保罗是错的，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就这一次，就是因为他去了什么，去了这个耶路撒冷。结果你知道，他就到了耶路撒冷啊，你知道这个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已经好几万基督徒啊。那么好几万基督徒，谁是最大的一个弟兄呢？那就是雅各。雅各见了这个保罗，他就说：“兄台啊，他说你看呢，我们这里信主的有多少万呢？”他们呢，这句话很好，但是多了一句话，下面说：“个个都为律法热心呢。”那意思就是说啊，现在我们都听说啊，意思就是说保罗啊，因为他是外邦的使徒啊，所以外邦的使徒他们就传说啊，他根本可以劝外邦基督徒不要受隔离啊。所以后来呢，雅各就告诉保罗说呢，你现在啊，你为着他们的缘故，你就到殿里面去许愿好了，要洁净自己，那么这样的话你叫犹太人就没有话说。那么结果保罗就去了，保罗去的时候就在那个去的这个圣殿里面就被抓起来了。所以有的读圣经的，如果你从新约的观来读圣经的话呢，觉得这个保罗不对的。保罗我那一次，保罗起头还抵挡过这个彼得啊，说彼得装假。结果保罗这一次呢是绝对是失败的，因为无论如何保罗不能够做这样的事的。那么所以有的弟兄们觉得这一次保罗啊被这个抓起来，那完全是圣灵管制，这个是圣灵管制，因为他根本不该去的，根本从第一天他就不应该去。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是保罗该去呢还是不该去呢？我相信啊，在这一点我相信这是很难不容易判断的。我相信说两边，相信他该去的地有理由的，相信不该去的也是有理由的。当然有一点是很困难的，就是到底是保罗的感觉对呢，还如果保罗对的话，保罗弟兄姊妹都错，弟兄们都错了。如果保罗错的话，那如果别的弟兄们对的话呢，那保罗这次是错的。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保罗是对的是错的，圣灵特地把他悬在空中，因为这里圣灵要让我们认识保罗这个人。当然我们知道不管保罗对和错，保罗这个人是对的，因为他不以性命为念，这个我们知道，他明明知道那里有锁链他去，你在这一点上没有话讲。但是呢，许多读圣经的人说，如果他这次是主的旨意的话，他根本不可能到耶路撒冷去，就是到殿里面去做一些事情，叫那些这个犹太的这个信徒们好像让他们没有话说。那么所有的人从新约的光来看的话，觉得保罗那次去是失败的，在耶路撒冷的确是失败的。所以有的弟兄们怎么说呢？他说你看呢，就是因为保罗起头没有顺服身体的感觉，结果你看最后呢，你看他做了羞耻的事。那如果你在保罗身上的失败的话，很多人说那次是保罗的失败，那我们承认那次保罗是失败，但是这个是不是说保罗不应该去耶路撒冷，我们还是不敢说。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有可能保罗是对的，也有可能保罗是错的。但是无论如何，你在这里看见有一个很宝贝的功课，就是你看见什么，你看见保罗这个人。保罗这个人呢，因为意志很坚强，自信心很坚强的缘故，所以你看见呢，他很容易不容易听劝，而且他呢常常会独断独行，会固执己见。如果这次保罗是错的话，那么如果保罗这次错的话，让我们学一个什么功课呢？让我们学一个功课，就是说保罗他说的他是他淋漓迫切，那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就是许多时候如果我们是所法典型的人，我们特别要求圣灵十字架在我们上有特别的工作才可以。特别是所法典型的人，需要许多的肢体来帮助他，需要他到了一个地方，有的人告诉他，有圣灵感动他说你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或者另外一个弟兄来说啊，要这个你去这个有这件事有那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这是很要紧的功课，否则的话这个基督徒会变成一个单独的基督徒。保罗是个了不起的基督徒，但是保罗有一个危险，那个危险就是他像一滴油在一滴水里面一样。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可以讲基督身体的见证，根本没有基督身体建造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很多的难处都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在保罗的身上我们已经看见很清楚，因为他自信心太强了，许多时候呢很可能他把自己的感觉当作圣灵的感觉，许多时候他自己受迫，他常常会觉得圣灵受迫。当然我们说也许我们误会他，也许他可能真的受了圣灵的引导，但是我们的重点在这里，我们说所法典型的人有这个危险。那么也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常常会以为自己是很属灵的， 以为自己明导很准确的。那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我们要清楚。所以你看，你说圣灵不止在彼得身上要工作，在保罗身上也要工作，这个是守法的人跟随主一个很大危险的地方。那不止这样，我们看见说所有这样典型的人反应常常是暴烈。你还记不记得是谁呀、啊、在最艰难的时候，你知道等这个保罗啊，你看这个保罗很有趣的。保罗当他一开始这个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以后，结果他就到耶路撒冷去，到了耶路撒冷没有人敢亲近他，没有人呢敢介绍他，因为大家都知道说他曾经是进到个人的家里面去，把男女都下到监里面，所以大家都怕他。那么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巴拿巴就把他推荐给弟兄们。那因着巴拿巴做了这个工作呢，所以现在保罗就被接纳了。那么在耶路撒冷弟兄姊妹就接纳他们在和保罗一同出入。所以我们知道后来保罗，所以有保罗是因为有巴拿巴。那么不光这样，你知道到了后来啊，因为保罗受逼迫的缘故啊，所以后来弟兄们就把他送回到大树去。你知道他是大树长大树生的，所以把他送回到大树去。送回到大树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圣灵的工作很明显呢、啊、这个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就把巴拿巴就打发到安提阿去。那么所以安提阿这个巴拿巴很有圣灵的同在，就到了安提阿。你知道巴拿巴是一个最被误会的一个人，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知道没有巴拿巴根本没有保罗的。那么就是因为巴拿巴，所以众弟兄姊妹能接受保罗。那不光这样呢，等到这个巴拿巴到了安提阿以后呢，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啊？他就特地跑到大树去啊，把保罗找出来，把他带回巴拿巴，然后他们一同在安提阿在那里服侍。那么门徒称为基督徒呢，是从安提阿开始。所以这个安提阿整个这个工作是谁开始的呢？是巴拿巴开始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巴拿巴跟保罗是很好很好的同工。那么按理来讲，弟兄姊妹，你知道不管怎么样，保罗都不可以离开巴拿巴，因为巴拿巴实在说了，巴拿巴给他帮助太大太大。所以起头出去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巴拿巴保罗，巴拿巴保罗，巴拿巴保罗。但是你知道吗？后来啊，就是因着马可的缘故，这个少年马可、啊、是他们的同工，本来呢是和保罗跟巴拿巴在一起的，但是啊，这个中途啊，忽然间马可啊。就忽然就溜掉了，就忽然间逃兵要跑掉，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你知道啊，这个忽然间放弃职守这件事情，这是所有这个守法型的人不能容忍的。这个保罗最气人这样子的，最气人，像马可也一半就跑掉了，这样的人根本靠不住，要再就不能用这样的人，这是保罗的感觉。所以你的那次呢？这个为因着那他曾经离开过了，巴拿巴说应该带着马可一起走，这个保罗说不可以，意思就是说，你知道证明着巴拿巴根本不是守法心的。那么守法心的人最不能，因为正义感很重啊，觉得这样的人不可靠，在主的工作上怎么可以这样不负责。所以呢，只要一次把他打入冷宫以后，就永远把他打入冷宫。你知道这是守法心的特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守法型今天在教会里面负责的弟兄姊妹里面，如果是守法型的，是让天然的守法型来出来的话，那就很大的危险。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起了争执了，起了争执，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们就分开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巴拿巴就带着马可走了，那么这个谁呢？保罗就离开了。如果你从整个的历史来看的话，那次保罗不应该离开巴拿巴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因为什么呢？因为无论如何，就着他所得的帮助、所受的教育、所得的好处，他不可以离开巴拿巴。但是就是为着马可不肯用马可，他们就分手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的反应常常是很绝的，很绝的。有的时候你几乎无情，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他和巴拿巴的情形。那么弟兄姊妹，无论如何，这是很大很大的亏损。但是幸好呢，他们分开了。我们知道说那个谁没有分，我们知道说这个什么，我们知道说安提阿教会没有被分开。但是无论如何，你看这样亲这样好的同工，就为着巴拿巴分手。我弟兄姊妹，我个人相信这个就是因为那个保罗的说法性，在这一点他有坚持原则，所以呢这次他宁可和巴拿巴分手。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教会历史上非常可惜的一件事。那么这个故事不止在他身上，你看见所有的教会里面，教会里面许多的领袖常常都是说法型的。所以今天教会中间的分裂，很多时候都是领袖们中间的分裂，这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我们从这里能看得出来，这个就是那个我们刚才说那个反应爆裂的一个说明。那么还有一个说明很清楚，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保罗带到什么？保罗到什么地方去啊？保罗这个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保罗就在公会面前受审，就是那个犹太公会面前受审，他本来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呢定睛看着公会的人，然后就对他们说话了。他怎么说呢？他弟兄们呢，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你看这句话很雄壮，是不是？我直到今日，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天。这个话还没有说完呢，那个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呢，就打他的嘴，就把他嘴打一下。那么一打他的嘴呢，那保罗就对这个大祭司怎么说呢？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那么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我告诉弟兄姊妹，这个一点都不像我们主在十字架应验底下的情形。我们的主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是不是这样反应的？没有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是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的。这次保罗没有还手，但是还口了，而且他用了很重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在粉饰底下，神要打你。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是标准的保罗，这是标准的说法。他的正义感很重，他觉得这个不公平。那保罗是个讲法的，你看保罗，你要这个就是四方方，保罗是不讲，他是很讲法的，所以什么不对了，他就要说什么不对，他就要反应。但弟兄姊妹，这个是像一个跟随羔羊的人反应吗？这个不是，这个是个标准说法型的人反应。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是保罗。那不止这样，我们说过他不大顾别人的感觉，因为他为了正义感很重。那么那一次你记不记得这个保罗啊？他是当着很多人面抵挡彼得，彼得在那装甲，在加拉太二书那告诉我，彼得告诉我们，他当面抵挡他，而且你若再读下去的话，是在很多人的面前。我们叫所有的父母都知道，如果你真的要打孩子的话，不要当着人的面给他难看，你要把他带到暗处，只有你和他的时候，你要问他，你要告诉他你为什么打他。那么而且是没有别人看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孩子很容易接受。什么时候你当着别人的面打他的话，你不给他面子，这个很容易叫他受伤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那一次就是这样，他一点没有给彼得面子。不要忘记，彼得是众使徒其中的一个，彼得是同工，他一点不留情面，他就当着这些面来抵挡他。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这那么谁来抵挡保罗呢？所以有人相信说，那一次保罗在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是错的，因为那个的确是落在神的手里面。有人是这样看，那当然，因为保罗那次是做了错事。所以这些地方，我想我们都很清楚。那不止这样，你如果看保罗的话，保罗是个很独立的一个人。保罗他可以接受教会的供给，没有错。他说我靠这福音养生，一点都没有错。他自己讲过。所以他说引圣经的话，这个羊啊，在这个牛在踹骨的时候啊，你不可以拢住他的嘴。所以呢，如果保罗是靠着为着福音劳碌，就是凭着福音养生，他可以的。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放弃他的权利。保罗这次放弃他权利，一面是圣灵工作的结果，没有问题。但那一面呢，弟兄姊妹，你也看见呢，保罗那个背后那个说法形成。一面当然这个是被主来用不错，但另一面呢，也给我们看见他本来所法型的人呢，有一个点什么呢？所法型的有一个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很独立的。所以你看，在美国很奇怪，美国很多人拿养老金、拿救济金的，你知道，特别很多人拿救济金。那么拿救济金最多的呢是什么？是拿救济金最多的是一些黑人。但是在美国里面呢，很多很有独立精神的人，甚至有很多 O 型的人，很奇怪，他们就是不肯拿救济金。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有一次对以弗所说，他说我是用这两只手啊工作，然后供给我自己还有我的同工，我没有亏欠你们，告诉以弗所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保罗自己是支帐篷的。所以保罗从来没有累着别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主用保罗这个特点。但另一面你也看见了，保罗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非常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独立的一个人。那么这一面来讲是好的，我们若从好的一面来看，一面来讲是很大的弱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人不需要依靠谁，他依靠自己就可以了。 他只要手里有一根拐杖，他就要用那根拐杖，他不需要依靠谁。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看见这是很大很大的弱点。所以你记得我们的主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他的时候，主怎么说呢？他说：“保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这个用脚踢刺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保罗是用那个农夫的比方，当这个牛啊在田里面耕田的时候，这个牛啊在前面耕犁田的时候，那么它是负额的。那么你知道有的时候啊，这个小鹅，这个牛啊，一个刚刚这个年轻的牛啊，就是说很生很野的牛啊，才能跟另外一个很顺服的养牛老牛啊绑在一起，在一个鹅上面。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你知道这个两个牛啊就在前面犁地，在那耕耘。那么耕耘的时候呢，很奇怪，这个老牛啊总是是非常顺服，而且总是照着农夫的这个路往前走的。但是呢，我们这个野牛啊，它总是有它自己的方向，所以呢，它常常啊就不照着那个，你知道，如果要照着牛自己的方向的话，那个犁啊，就是说那个田呢、啊，那个犁上犁是弯来弯去的，那这个就没有办法耕田。所以呢，为着这个农夫在后面赶牛的时候啊，为这个牛这个犁的田能直的关系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啊，这个每一个这个农夫啊，就拿了一个铁刺，在铁。牛往另外一方面跑的时候，不听话不顺服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谁啊，这个农夫呢就拿那个刺就刺这个牛的脚。但是牛啊，因为太牛了，我们说一个人太牛了，这个牛啊太犟了，太等了，或者说呢太驴了，太牛了，这个太牛的缘故，所以你如果用针刺他的话呢，他就用脚踢那个刺，那么你越踢那个刺越痛，越踢那个刺越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逼得保罗在那里逼迫神的教会，我们的主怎么形容他呢？主告诉他说，你是用脚踢刺的。为什么你用脚踢刺呢？因为你走你自己的路。他很有把握，他很独立，你知道他做了一件事是在犹太教里面很少有的一件事，所以主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那么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人，主能不能得罪他呢？主能得罪他。但得到这样的危险不危险？非常危险。一面来讲，这个人可以说是犹太教里面的青年才俊，是最好的一个人。你知道历史历代就是因为圣灵得到保罗，你看见我们的福音完全送出去的，所以今天我们有今天跟保罗很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如果主得到一个这样独立的一个人，非常的危险。这危险在什么地方呢？我现在说明给弟兄们，你就很清楚。这就是保罗啊，在大马色路上所看见的异象。当他看见这个荣耀的主的时候，他第一句话问说：“主啊，你是谁？”你看这句话已经很不容易。你就像保罗这个人，他自己就是主的，他从来不喊别人是主的。这次因为呢，主把他照到，那个光太大了，他看见荣耀的基督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没有办法了。你知道他是主啊，你是谁？这个在保罗的一生可是空前的一次。这一次呢，他承认有人比他高了，他主啊，你是谁？那么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呢，这主啊，我应当做什么？你知道吗？这个是典型的 O 型，典型的说法型的。他不只对主有认识，他觉得我应当做些什么。现在呢，我被主得着了，我从前是为一个犹太教热心的，现在我被主得着了，我要为神的国度要做些什么。那这一次弟兄姊妹，我要问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主的话，我们说感谢主啊，你看见了，像这个人呢、啊、犹太教人被打倒，他居然喊主是主了，而且请教主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是主的话，应该一五一十就赶快告诉彼得保罗，你告诉保罗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你要这样传福音到那个城去，到那个城去，到那个城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那一次保罗所看见的异象是一个宇宙人，头是在天上，身体在地上。你怎么知道？因为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么这个保罗一定会奇怪，那么他怎么可能是耶稣呢？因为耶稣已经升天了，已经在荣耀里面了。但是呢，在这一次主是给保罗看见说，我的头虽然在天上，但是我的身体在地上，所以你打我的身体就是打我，你逼迫我的身体就是逼迫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这是保罗第一次看见耶稣基督，也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看见是很容易的，很多人都看见了宇宙的教会，这个很容易很容易。但是弟兄姊妹，
如果光这样的话，那很危险的。你如果这样来得罪保罗的话，不错，保罗对于这个犹太教有贡献，那么对基督教应该也很有贡献了。不，这个对属灵的是有很大很大的损害。难处在什么地方？难处就是他是一个，说法型的人。那么弟兄姊妹，当他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的时候？”然后主怎么说呢？他说：“你进到城里去。”那个城什么呢？那个城是大马士革城。所以弟兄姊妹，他看见一个宇宙的教会没有错。但如果保罗真的看见了这个宇宙的教会，真的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现在最大的难处是谁呢？最大的难处是保罗。因为保罗如果放在教会里面，他要变成身体了，他不是身体里面的肢体，你看见没有？这是保罗的倾向。保罗只要在教会里面一坐，他一定是最大的，你们别人通通要委下去的，这个就没有身体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所以这一次呢，主就给他看见了，你要进到城里面去。所以这个最稀奇啊，现在如果讲教会怎么要进城呢？讲教会是宇宙的，是应该超时间超空间的，怎么要到城里面去呢？这个是主给保罗很好的一个教训。然后呢，他说你所要做的事啊，在城里面有人来告诉你。弟兄姊妹，我想啊，保罗这次一定很纳闷。保罗说，像我这样的人被你得罪，应该是基督教很大的光荣了。那如果我现在认耶稣基督是主，现在我应该对基督教有贡献的话，那么我呢就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只要告诉我，我只要登高一呼，那就好了。但弟兄姊妹，稀奇的，主没有把他的旨意告诉保罗。因为如果这一次主直接的把他的旨意告诉保罗的话，保罗不需要其他的肢体，保罗就是唯一的了，你看见没？因为这是保罗是所法典型，他就是唯一的，他就独断独行，我就是了。那弟兄姊妹，我相信第一任教皇那不是彼得，第一任教皇应该是保罗，因为保罗有那个本事，彼得没有，所以人弄错。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感谢主，你看见圣灵怎么做？圣灵做得很稀奇。圣灵说：“你到亚拿尼亚去，到了这个大马士革去，然后呢？”主就借着一个很小很小的弟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是长老，圣经告诉我们他只是亚拿尼亚，只是告诉我们亚拿尼亚一个很小很小的弟兄，在城里面有一个弟兄，然后神向他显现，那么那个亚拿尼亚不敢去，那么圣灵告诉他说，他保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然后弟兄姊妹，是借着亚拿尼亚叫保罗的眼睛开启的，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哦，保罗这样的只有主能开他的眼睛，怎么还要借着亚拿尼亚来开他的眼睛呢？你看见没有？主要对付一个说法型的人。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主要让保罗看见他今天需要别的弟兄姊妹，他需要一个城里面实实在在大马士革城里面的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叫亚拿尼亚，他来要为他按手，叫他的眼睛得开。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到他鳞片下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看见了亚拿尼亚。弟兄姊妹，他看见什么人呢？他看见了亚拿尼亚，什么意思啊？就是看见了那个弟兄，本来就是他应该杀掉的，他这次来大马士革就要杀这样的人。所以这一次呢，他所看见的就是他所要杀的，本来老早该杀掉的就是他，就是他。但是结果呢，他保罗怎么说？那个亚拿尼亚过来怎么？他说：“兄弟扫罗。”他承认他是弟兄，这个人本来来逼迫他的，但现在他就为他按手，他说兄弟保罗。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保罗看见了在亚拿尼亚里面的一个弟兄，他眼睛一掉下来，圣经说他看见他看见亚拿尼亚，看见一个小弟兄，看见是这个最小的弟兄把神的旨意现在来告诉他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应该那样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身体。现在保罗看见什么叫做他不过是这么多身体里面一个小肢体，他最多是个大拇指，但是大拇指也不过是个肢体，他不是全部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保罗给我们看见的教会不是理想的，不是空的东西，不是空洞的东西。那么弟兄姊妹，亚拿尼亚代表什么呢？亚拿尼亚就代表在大马士革的教会。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为什么讲地方教会呢？地方教会的故事就是亚拿尼亚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我要明白神的旨意，那当然如果你属灵的话，你直接向神要就可以了，但是不，神要把你带到和你在一起的弟兄和姊妹们，那个最小的弟兄有一天你看不起他，你要杀害他的，你要看见他，他要称呼你是兄弟扫罗， 那个时候你才看见，原来这个弟兄我也能够得他的帮助。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我相信在这一个功课上，没有一个人比保罗学得更深的，因为保罗是个说法典型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教会有这许多难处呢？难处就是许多时候我们是一人之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们能帮助别人，别的弟兄姊妹不能帮助我们，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不能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你看见这个是保罗，保罗的的确确你看见神对付他，神给他看见像他需要借着亚拿尼亚他才能明白神的旨意，他不能光依靠他自己一个人。所以他是个很不合群的人，但是主可以把他带到一个地步，他是可以说是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那不止这样，我们说他也是个很天生的领袖，我们说他领导力很强很强。那么起头圣经告诉我们是巴拿巴保罗，巴拿巴保罗，巴拿巴保罗。到了使徒行传13章13节没有多久以后呢，圣经立刻就说保罗和他的同人。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保罗生气生马可的气，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你看没有多久以后啊，现在保罗变成领袖了，是保罗和他的同人。那这个同人里面包括谁呢？包括巴拿巴，也包括马可。而马可最年轻最不听话，就跑掉，临时开小差跑掉了，所以保罗受不了，保罗一定不能要他这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权柄在作祟。保罗这个时候不错，一面来讲圣灵在上有更多的工作了，但是慢慢慢慢他就拿起责任来了。从那个以后开始，你去读圣经的话呢，就是保罗巴拿巴，保罗巴拿巴，保罗巴拿巴。你看见谁是第一个呢？是保罗第一个。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一面来说你看见圣灵在保罗身上工作不错，但同时呢你也看见保罗的确是一个说法典型的人。那么还有呢，我们看见说所有这样典型都很重实际的，很重实际的。那么弟兄姊妹，你们读以弗所就很清楚，以弗所是全本圣经里面启示最高的，但是以弗所的后三章书你看见是最实际最实际不过。这样高的一本启示的书，保罗告诉我们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告诉我们要怎样做儿女，告诉我们要怎样做父母，怎样告诉我们要怎样这个听主人的话，告诉我们要怎样有属灵的征战。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是很实际的，那圣灵就用他的优点。所以当他写他的书信的时候，你看见一面很抽象，启示很高，但另一面你看见非常的实际，你看见主是用这样的人。那不止这样呢，我们看见呢这个所有这样说法型的人呢，是常常是改革家的，常常是改革家，常常呢是正义感很重的。这我们看过他对付彼得就是个例子。那不止这样，像这样的人常常是引起争论的人，有的人爱他爱到极点，有的人恨他恨到极点。这爱他的人呢，像路加咯，像提摩太、希拉，日夜跟在他的身边。这恨他的人恨到什么地步呢？恨他有40几个人，他们发誓啊，他们不吃不喝非宰了保罗不可，如果不杀保罗呢，他们一定不吃饭，也不喝也不喝也不喝。所以他们埋伏在一个地方啊，要想把保罗引诱出来，一下把他杀了。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我再说弟兄姊妹，天然的这个天然这个说法性的常常这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像瘟疫一样，对有的人来讲他的确像瘟疫一样。当然我们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完全用说法角度来看这件事，因为我们的圣灵在保罗身上已经有很多的工作，圣灵用他的特点。那么你看见保罗的的确确成为这样的一个人。那现在弟兄姊妹，我很简单末了，用很简单几句话我稍微说一下，你看见圣灵如何在保罗身上工作。第一，我们说过这样说法性的常常是寡情的人，常常很少动感情的人，但圣灵结的第一个果子是爱。你如果来读保罗的一生的话，你看见一个说法典型的保罗。有一次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宁可与基督分离，意思就是说我宁可到地狱去，我宁可放弃天堂的权利，我也不愿意和我的兄弟分离，意思就是不愿意和犹太人分离。他爱犹太人，爱他自己的兄弟。他有一次讲到基督的爱长阔高深的时候，你知道保罗的文法很好的，保罗的这个文学造诣很好的，等到他讲到基督的爱长阔高深的时候，他忽然间找不出话来了。所以那里的几句话就是长啊、阔啊、高啊、深啊，讲不出来了。保罗也有词穷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虽然是一个说法型的， 但是基督的爱激励他，基督的爱感动他，他现在能够怎么说？他现在不是说我保罗能够明白基督的爱，圣经怎么说？他说得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弟兄姊妹，从前他以为在大马士路上，他以为说只要我一个人就可以明白基督的爱，不，现在他知道哦，原来我一个人不行，我要和众圣徒才能明白基督的爱。所以弟兄姊妹，在一个所发典型的肉和骨头里面没有爱，没有那个基督的爱，现在呢基督的爱组织在他里面。那不止这样，你知道保罗有一篇诗篇，保罗很少写诗的，保罗有一首诗，大部分弟兄姊妹都知道，那是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是爱的诗篇。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绝对不会想到像保罗这样人会写爱的诗篇的，但让我们记得，没有一首诗篇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爱讲的那么好的。保罗告诉我们，那个爱不是感情的，那个爱里面包括思想，包括情感，也包括意志。当你真的像神那样爱，像基督那样爱的时候，那个爱不光是一团的情感，那是地上的爱。真正懂得爱的，你看那个爱里面是包括思想，包括情感，也包括意志，整个人在那的爱，那个爱是神的爱。地上的爱都是情感的爱，只有天上的爱，你如果分析它的话，里面不只带着情感，也带着思想，也带着意志。地上的爱都是糊涂，当理智从正门出来进来的时候，爱从正门进来的时候，理智就从后门溜走，这是地上的爱。但是不要忘记圣经里面所说的爱，那个爱里面就有理智的，那个爱里面就有意志的。那这个什么爱呢？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爱，那个爱是普通人不也不懂得的。现在弟兄姊妹，因着基督的爱浇灌保罗，你看见保罗给我们看见基督的爱。那不止这样，保罗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他说我再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他在监牢里面没有喜乐的原因，没有喜乐的道理，他说我再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因为现在你知道他所以能够喜乐，他的情感有一个出口，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因为圣灵在那里，在他身上工作破碎他，结果他有一个喜乐，是个更深的喜乐。那个喜乐不是因为有外在的原因，你知道所有以利法他的喜乐，所有以利法典型的喜乐都是受外面的，天气好一点他就喜乐，台风刮台风刮雨他就不喜乐。那么弟兄姊妹，像保罗这样的人被圣灵工作的结果，在台风的时候，乌云满布的时候，这个脚上有木狗，他晚上能够唱诗，他在监牢里面他能够说，弟兄们，我说我再说你们在主里要喜乐，这个叫在主里的喜乐。这个喜乐弟兄姊妹不是长在以利法的肉上面，以利法本来就，以利法典型的人就是乐观的，就是喜欢笑的，而一下难处就过去了。但主给我们看见有一种喜乐是更深的喜乐，而且是永远的喜乐，这是保罗给我们，他是个喜乐的。那不止这样，圣灵有一个果子就是平安的，那圣灵所结的平安的果子就是安息。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来看保罗，一个所法典型的人呢、是安静不下来的。这个所法典型的人最安息的时候啊，就是他做事情的时候，他越忙他越安息，他这个越不忙啊他越不安息，这是典型的人。所以你知道一个传道人呢、最大的试炼是什么呢？最大试炼你不让他讲道，如果你让他讲道，你骂他几句都没有关系，你让他讲道，你对付他几句都没有关系。但如果有一天你不让他讲道了，那不得了，那这个人呢就没有办法。如果是个说法型的传道人呢，那糟糕了，那这个他就完全失去安息，完全失去安息。所以啊，有一次这个有一次兰斯兰伯丁就讲了，他很有经验的，他是一个真的这个很会讲道的人呢。你如果告诉他血压高啊，这个他这个会紧张不错，但如果告诉他说你因为血压高从现在开始你不要讲道了，他血压更高。所以为什么他没有安息？没有安息。那么保罗弟兄姊妹，他的恩赐太大太大了。那么像他这样的人，弟兄姊妹，你只能把他摆在讲台上，你不能摆在监牢里面的。这样O型的人，你只能把他什么？只能把他会堂里面和这个犹太人辩论。你知道他这个犹太人一辩论呢、这个犹太人就通通变倒了，犹太人非输给他不可。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一天主把他放在监牢里面，那你听他怎么说？他说我病啊。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不要忘记他的监牢里面，他说这 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这个不是说法型的，这个是个被圣灵变化的一个人，他现在真的安息了，你看见没有？那不止这样，你再读到下面，你再读到有一句话，他怎么说呢？他说：“应当忧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主给我们的平安，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是叫我们胡思乱想的。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安息，就是胡思乱想，这里一不对就胡思乱想，那里一不对也是胡思乱想。但是保罗学了个秘诀，保罗能够安息的，就是主要赐给我们意外的平安，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你看见保罗从主面前学了很深很深的功课。那不止这样，弟兄姊妹，保罗现在学习接受别人的劝告，保罗现在学习做个柔软的人。你记不记得他对提摩太怎么说？他说要把马可带来。你知道当初就是马可，就宁可把那一刀两断的。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说马可是与我有益的。你看你这个人的身上有十字架的工作，有十字架的伤痕，圣灵把这人改变了。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能说把带马可来，把马可带来。因为姊妹，这句话，光这句话，你看你圣灵在这个人身上有何等的工作。那不止这样，他本来是自信的人，但是你在保罗身上你看见，他有一次特别最危险，船要破了，最危险的时候，他起来安慰他们。你记不记得他那起来安慰他们？他说我相信神，他我相信神，所以神要拯救我们。不过呢，这个船要撞到小岛上去，这个还是真的。不过呢，神要拯救我们。所以保罗是现在不再依靠自己，所以他说什么？他说有死的判决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不依靠自己。所以你看见保罗学了很深很深的功课。末了，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保罗是一个很大的，所有所法行的人，在他自己的眼光都是大人，都是大了不起的大人。这就是为什么他受不起伤的。但是感谢主，他虽然是所法扫罗，就像旧约的扫罗一样，一看起来是高人一等的，但是后来主把他名字变成什么？变成保罗。保罗什么意思呢？保罗就是小的意思。你看见没有？现在主在保罗的身上要开始工作了。工作没有多少年，你知道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在众使徒中间是最小的。那我们要说，保罗你还是很大哦。这么你如果我今天是众使徒中最小的，我已经很高兴了，因为表示我很大了。那么有一天保罗怎么说呢？有一天特别在他其实最高最高写以弗所书的，他说我是比众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这不是说法行人说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话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盼望提醒弟兄姊妹一句话：今天你可以试验你是不是说法典型的弟兄，你就要看你在教会里面你有多大。如果你发现在教会里面有十个弟兄姊妹比你大，这什么意思呢？这证明在这个教会里面你可以得十个人的帮助，对不对？你试试看是不是。假设你觉得在这个教会里没有人比你大，你是最大的话，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你只能帮助别人，你不能帮助别人，因为你是最大的。那么现在如果你觉得教会里没有一百个人比你大的话，你是比他们都小的话，意思就是说你能够得一百个人的帮助，对不对？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呢？基督的身体就是像一个说法这样的保罗，他有一天能说我是众使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所有的圣徒都比他大，所有的圣徒都能帮助他，他都能从所有的圣徒里面得到帮助。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说法型的人是不能够得帮助，普通不能得帮助的，他只能帮助别人，他可以救济别人，他不能够接受别人任何一点的帮助。所以你知道，对于有的弟兄姊妹，他给是个恩典；对于有的弟兄姊妹，他受是个恩典。你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他只能给别人，他不能接受别人，他只要稍微接受别人一点帮助，他马上骄傲就受伤，因为他太骄傲了，他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许多的有的弟兄姊妹落到一个很艰难的情形底下，他不接受弟兄姊妹的帮助。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像石头掉在厕所里面。我想有一句话你们都知道，又怎么样又硬的。这个是说法典型的。但是弟兄姊妹，有一天你看见 保罗不同，保罗被主改过来，被主变化了。他说我是众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保罗能够从每个弟兄姊妹身上得到他的帮助。如果教会里面个个都这样的话，今天所有的教会难处就过去。难处就是个个都觉得自己很大，在我上面最多数两个三个四个，只有你六是佩服的，某人是佩服的，其他人我就是不佩服。弟兄姊妹，这个从来不认识什么叫的教会。但是感谢主，给我们看见主在保罗的身上是怎么做的。到末了他怎么说，末了他说，最末了在提摩太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他现在不是说我从前是罪人中的罪魁，他说我现在是罪人中的罪魁。然后最后他怎么说呢，他然而我蒙了怜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句话不像一个所法人讲的话，所法人不应该有怜悯这两个字，因为在他的字典里面从来没有怜悯这两个字。你看呢，当保罗起头写书信的时候，都是愿恩惠平安归给你们，恩惠平安归给你们，恩惠平安归给你们。一个守法的人可以讲恩惠，也可以讲平安，不能讲怜悯。到了晚年的时候，弟兄姊妹，特别讲了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保罗怎么说呢？愿恩惠平安和怜悯归于你们。他晚年学了一个功课，叫做怜悯的功课。我把钱给我的兄弟，这是恩惠；我把钱给乞丐，这叫做怜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完全保罗完全改变了，不是一个所法典型的。所法典型的从来不用怜悯这两个字，但有一天他能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所以保罗晚年学的最好的功课是什么呢？是怜悯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像保罗这样一个所法典型的人，你看见神如何雕刻他、变化他，一直到一个情形，你看见实在在他的身上你能碰见主。有一天保罗能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感谢主，我们同意他这句话，否则的话我们要说，保罗你不对，你活着的给我们看见你是一个所法典型的人。不，有一天你看见所法典型的人给人碰见的不是所法典型，以律法典型的人不再是以律法典型，现在人看见的是基督。因为我们都要变化，而且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在主面前的这样的负担。所以主若愿意的我们的话，我们还要继续下去。那为着因为有一些事情事物的缘故，我们下一次和再下一次我们要停止这两次这样的交通。不过呢，这里的聚会仍旧照常，这里的青年聚会仍旧照常。不过这样的信息呢，我们要暂停两次。那过了两次以后，那么第三个星期六，我们就是第三个星期六呢，我们要继续恢复这样的交通。那个时候我们要另外看一个人，我们看魂的另外一个形状。弟兄姊妹，我盼望你们能够忍耐，因为最后我们要看保罗的形状是彼得的形状，是所法型的，还有呢是以律法型的。最后我们要看一个比例很均匀的，有一个形状叫做主的形状。那么然后我们要变化成为主的形状。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主是有魂的，主是有意识的，主是有感情的，主是有意志的，主也是有心思想的。赞美主，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我们是要被磨成他的形象。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看这个主的形状是怎样的形状，然后我们要看见这个生命如何在我们里面工作，那个智慧如何在我们身上能够凿成七根柱子。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多多的在主面前有寻求、有仰望、有等候，盼望主能够借着礼拜六晚上的聚会能对我们说话。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让我们低头有个祷告。主，我们恭敬地把这个聚会再交在你手中，虽然聚会能够过去，我们求你的话永远不过去。主，我们不一定是 O 型的人，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常常是所法典型的人。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借着这个情形来给我们看见我们在天然里面的光景。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如果我们许多时候就像今天晚上所交通的，但愿保罗是我们极大的勉励。主啊，你如何在保罗身上做，你也在我们身上做；你如何在彼得身上做，你也在我们身上做。但我们没有一个人以我们天然的人来自夸，因为我们今天所彰显的不是我们这个人，我们所彰显的乃是在基督里面的人。主啊，但愿我们在保罗的身上，你印着你在身上的雕刻，印着你所给他的赐，印着你所给他的启示，在他的身上我们要看见一个在基督里面荣耀的人。所以我们主，我们仰望你，但愿在少年的身上你也得着我们。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在这主 啊，我们把自己再奉献给你，我们和在座的少年的弟兄姊妹一同在里面有一个心愿，有一个立志，我们告诉你说，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把时间给你，好让你在我们上雕刻我们，好让你在我们上能凿出智慧的奇柱。主啊，得着我们在这些年轻人身上你做厉害的工作，叫他们真是成为教会下一代的主师，兴起当代的彼得来，也兴起当代的保罗来，我们相信你能做这样荣耀的工作，你能做变化的工作，我们把敬拜赞美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